预备好了，我们要继续看这个大主题。对，去年我们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更认识神。
去年当了一个大主题，就是爱更加认识神。
我讲了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之后，那一年还没过去，所以我就再讲了另外一个主题。
我讲到咱爱认识耶稣，当作上宝贵的代志，但是我未讲说个讲起另外一个主题。
是的，我说我讲完以后，那一年还没过去。
好、哦，我讲了以后，一年还未过去啦，所以我阁讲另外一个题目。
倒也不是这样，那是我原来多年就想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神的属性。
其实是我真侪年拢想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上帝圣经。
这个好像人家都是在神学院才教的系统神学。
这拢是在神学院所教的迄个系统的神学。
不，你应该知道，我们在这里，我常常在平常的聚会里面教你神学的。
但你也知影伫遮，我常常都是在平常的聚会，教你神学。
我们讲了好几十个神的属性。
我已经讲，十外这个上帝性情。
神的性情，神的特质 ，attributes of God。
上帝性情加特点。
我开始这讲的都是一般你在系统神学书里面也会看到的神的属性。
一开始我所讲的呢，是你一般啊，这个神学，你去学学中的学到的代志。
最近这几次，也是最后这几次，我有一点讲一些神稀奇古怪的属性。
但是最后这几拜呢，我讲一寡上帝较奇怪的性情。
不是稀奇古怪，是可能不太被人列为教科书里面的神的属性。
当然不是说奇怪，是说你如果去读神学，一般没这个题目。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属性，其实应该一般的书也应该要有吧，虽然他们有时候没有提到。
我今天要说的题目，一般的书应该是有，但是可能没，我不知道。
就是神是有法则的神，
就是上帝是有法则的神。
不过我要紧接着讲跟他相对的另外一个属性，那就比较少人会提到。
但是呢，有一个另外一个性情呢是三对的，一般的人较未讲到。
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
那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
恁就按耳孔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话。
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
迄个林园的要野种的，敢是常常在犁吗？敢是常常在掘来平伊的土吗？
他拉平的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
伊已经创平土面，建无也八角，栽种马群，照抓种小麦，伫定着的所在种大麦，伫远边种粗麦。
后面提到，做不同的农作，用不同的工具。
阿平，伊讲你呐。最不赶快的代志，就用不赶快的器具。
请再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
你过来看三十章，十八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
三十章的十八节。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
耶和华一定会听候，要施恩给恁。
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
一定会兴起，要怜悯恁。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既然听候伊的拢是有福气。
把这一节再读一遍，我一起来读。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公平这个字，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它有比较多面的意思。
公平这个希伯来字呢，有真多意思。
其实也不是啦，是它有一种 一种丰富的意思在里面，
应该是讲有丰富的意思、
所以它被翻成在不同的地方翻成不同的字，
所以哪里不讲所在意的翻译不赶快呢？
有时候翻译做像这一样翻译做公平或者公益，
在这里翻译做公平公益，
有好几个地方翻译做典章，
有很多所在翻译做判断，
那意思就是法则，神的话里面有关于典章有法则的这一面，
就是上帝话是有法则的，
意思就是说神有规律，
就是上帝有规律。
神不是想到什么做什么，
伊不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神有一种属性，就是有规律、有法则的神。
上帝的性情是有规律、有法则。
这个字，也有的时候翻译做审判。
有当时自己翻译做审判，
也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
就是你对一项代志爱有一个判断，
或者神对我们做一个判断，
还是上帝对咱有一个判断。
神能够对我们做判断，不是随情绪的。
上帝不是照伊的情绪来判断。
今天让我们感觉还蛮好的，就笑脸相迎。
啊，伊今感觉真好，啊，伊就笑面看来。
另外一天刚好心情不好，他可能就对我们不好。
有几天的心情不好，就对咱不好。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审判官，我们就麻烦了。
咱的审判官那是安尼就真麻烦。
可是神的审判不是这样。
但是上帝的审判不是安尼。
他有典章，他有法则，他有规律。
伊就这个。法则有规律，
让我们知所宜选，
所以咱有法度照伊的法则去做。
所以神的道包括了规律跟法则，
所以上帝的道呢包含规律跟法则。
就像我们在读的刚刚这几处圣经，它的背景是犹大王西西家的时代
啊。他对咱读的这话背景是犹大王西西家的时代，
他正在遇见亚述的威胁。
那时亚述呢，在要逼迫这个犹大国。
亚述是差不多我们中国的西周的时代，
就是差不多
公元前2700-2800年左右，在中东那里的一个大帝国。
就是呢，在咱亚述出生的2700-2800年以前呢，这个中东迄个所在有一个亚述大国。
那时候亚述正是国力强盛的时候。吞灭了很多别的国家，
这个国家很强，所以吞灭其他的国家，
他也把北国以色列灭了，
他也毁灭这个北国以色列，
现在他把南国犹大，就西西家王作王的地方弄得四处荒凉，
他也将这个犹大很多地方都把这样创作打昏去。
可是神告诉西西家他们说，那不是因为他们国力不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但是神帝跟黑色跟我们说，这不是因为你的国不强，是因为你不行在上帝的路。
如果他们归向神、顺服神、信靠神，他们将要得到拯救。
如果你若倒转来归向上帝、安静信靠，安尼你会得到拯救。
当先知要讲这些的时候，他用各种各式的方式来强调这一件事，
所以先帝用真多方法来解说这件事。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告诉他，神是有法则的神。
其中一项就是解讲，上帝是有法则的神。
你要找到那个法则，你只要走在那个法则里面，你就会有那样的结果。
你找到上帝的法则，你行在这个法则中间，安尼你就会得到拯救。
然后先知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农夫在做农作的时候，他们耕种、撒种。都有法则的。
然后先帝就讲一个比如，就是讲，亲像农夫呢，伊在犁田时阵、在野种时阵，拢有法则。
认识一点农作，很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法则。
你认识怎样犁田呢？真帮助咱认识上帝的法则。
所以，神想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有法则、是有规律的神。
所以，上帝爱咱怎样，伊是有法则、有规律的。
耶和华是有规律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就是耶和华是有规律的神，你若听好伊，你就会得到福气稳定。
如果你想要对这件事多有一些认识，除了我们今天讲的道之外，
如果你想要认识这件事，除了听今天的道理以外，
我们的书房有卖西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十字架的道路》，它的第一章就在写这个神是有规律的神。
你买下去看我们西安堂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册《十字架的道路》，第一章就是讲这件事。
那是我读那本书，事实上那是我翻译的，我第一次注意到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这里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其实有一个意思是他是有规律的神。
我也翻译去本册哈，才注意到讲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加讲耶和华是公平的神，神
有规律，
意思就是有法则的神。
神有规律，有法则。
上帝有规律，有法则。
你看他造的宇宙，也是按着固定的法则在运转，对吧？
你看，伊创造这个宇宙嘛，是照伊规定的这个规律来运行。
差不多刚好四百年前，有一个科学家克卜勒，他发现了天体的运动，就是日月星辰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四百年前有一个天文学家克卜勒，伊发现了这个，日头、月亮、星因的运行，运行是有规律的。
他们不只看着天上的星辰，赞叹造物的奇妙。
伊不是干那看看来讲，哦，上帝创造的这么奇妙，哪尼啊？
他们进一步思考那些运作的法则。
伊进一步咧思考讲，这个运行的规律是啥物？
神的奇妙包括了艺术性的，可是也包括了数学物理性的，不是吗？
上帝创造有艺术性，但是冇这个物理性。
他发现天体的运行，他提出了三大定律，叫有名的克卜勒三大定律。
所以呢，伊就讲出这个三大定律。
第一个就是行星是用椭圆轨道运行，运转的，就像地球绕太阳是椭圆轨道。
伊讲这个未发光的星哈，伊咧运行时阵是用迄种长圆箍啊形的运行。
第二定律就是，第二定律你可能听不懂。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时候，在相等的时间内，它跟太阳连线扫过的面积是一样的。
伊讲，只要未发光的星哈。伊咧射这个日头的时阵，这个运行的时间也是相款。安尼，这粒星加日头连起来，迄个连线，迄个范围嘛是拢同款。
他显然听懂我讲，了不起。我有一个图在这里，你看，桌面有一个奖章。看懂吗？我们通常绕太阳没有像这个图椭圆椭到这种地步了。那这个 A 跟 B， 它是同样时间，比方一个月，它绕的，那它现在画出这三角形，就是行星跟太阳恒星的连线扫过的面积，你懂吧？同样的时间，比方说一个月 ，A 跟 B， 它扫过的形状不同，但是它的面积是一样的。你不用翻，你刚刚翻的够清楚了。第三定律更听不懂。
第三个定律：
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是讲这个未发光的星，伊咧射日头公转这个周期的平方哈，甲伊这个长耳口啊形的这个上长这个直径的一半的立方正做正比啊。
四眼一环了今后，那么是听无得下。什么叫半长轴？就是椭圆轨道，它会有就是穿过太阳那个焦点最长的直径的一半叫做半长轴，这个也不用翻。哦，你不懂没有关系，牛顿懂就好了。因为后来牛顿依据这个，在大概80年后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比较有名一点。
好，来这个牛顿哈，在根据这个提出这个万物引力的这个定律，
因此奠定了一直到现在300年来力学、工程学、天文学很重要的根基。
将最未来300年这个力学 天文学甲工程学的基础。
这个宇宙运行是有规律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嗯、所以，这个宇宙的运行是有规律。
在微观的世界，一样你可以看到上帝所造的规律。
在那种物质的小小的世界，你也可以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规律。
差不多刚好150年前，有一位奥地利的修道士叫做孟德尔，他在修道院可能蛮闲的，他种豌豆。
一半个在你讲这 Austria 有一位这个修道士孟德尔在修道院来对正面祷啊。
其实他没有很闲啊，他们一天要有很多祷告的时间，做很多的事，他们自给自足，所以自己种东西。
其实呢，一波经营呢，因为底下上面拢要自己种，自己造汤家呢。
但是啊，一边种东西，一边用科学方式研究豌豆的事情。
但是一边在种，种植一边呢在研究这个豌豆啊的代志。
他想办法弄出不同的品种的豌豆。
一种无同款种的豌豆啊，
看怎么样豌豆可以长得又大又好，或者又好吃等等。
唔忙，那豌豆啊呢，佫大粒，还佫好食呢。
他在实验的时候留意，要知道哪一种，环境或者时间或者温度湿度的影响，对豌豆有什么影响？
啊，伊在研究讲吼。就的实验研究讲，迄、个时间、迄、那个环境、迄、那个温度、迄、那个湿的迄个度数呢，加这个食物的中毒有什么影响？
他想办法把尽量把其他因素弄成一样，然后只有一个因素改变的时候，看它的变化怎么样。
伊尽量卖好这个代志，他都要讲的代志影响，啊，干那几项代志伊咧做。
这叫科学方法，你们知道的。
这叫做科学的方法。
所以下一次你如果碰到一件事，你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啊，本尼娜多的几个代志有状况，
你就想到说啊，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才有的。
你就想讲，可能是因为我做一件事才有这个结果。
那只是可能而已，你不要太快下定论。
这不过是可能，你无法度下这个结论。
试试看，把其他的因素排除在外，然后改变一下。你以为的那个原因，看看会不会一样的结果？
你用其他的因素给排除以后呢？你改变你想出来那个原因，看有什么结果？
如果他也跟着改变，那有可能真的是那个原因。
如果代志个改变啊，安尼可能是真正你所想的这个原因。
如果你其他的因素都一样，然后这个你以为是造成的原因改变了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如果其他因素同款，但是你改变的这个因素嘛，甲改变，但是无影响，对，所以你就怎讲，不是这个因素引起。
我没有讲最后一句啊。对啊，他讲的没有错，那就我们可以知道，很可能不是这个因素引起的。
所以就怎讲，并不是你想的这个因素引起的。
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事，你都可以做这种事，你知道吧？不是科学家才做的。
其实，咱生活内底拢会使做这种研究，不是科学家在那样的创来的。
神是有法则、有规律的神。
因为上帝是有法则、有规律的神。
这个修道士孟德尔做出的结果，很严谨的一个结果，他写成了一本《植物杂交实验》的书。
这个修道士孟德尔，伊经过真严格这个实验以后，哈，伊写一本册，讲到这个食物交配。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
它奠定了遗传学的基础，
所以立定这个遗传学的基础。
今天我们称它是遗传学之父，
所以咱称呼这个孟德尔是遗传学的爸。
遗传学 genetic 这个字跟基因这个字，都是因为他的这个研究才发明出来、设定出来的名字。
遗传有一个名叫做 gene 基因，都是经过这个孟德尔研究叫这个名字。
你知道我们身心灵的世界也是有规律的，那也是上帝造的。
咱的身体、心灵的世界嘛是有规律，是上帝创造。
比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记忆。
比如说你的记忆，
记忆可以包括你听见的事，包括你看见的事。
记忆包含你听见的代志，你看见的代志。
比方你听见、看见、感受到一件事，无论是一句话、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一个不愉快的感觉、一个漂亮或者丑陋的东西。
比如说你听见看见，你感受一件事，还是一句话，一个对面走过来的人，一种无爽快的感觉，一个真水，还是真歹的物件。
你今天来聚会的时候，那个来这里的过程，看见、听见过很许许多多的事，对不对？
比如说你对厝，你出发来到教会，经过的所在，你看见嘛，听见真多代志。
你有都记得吗？
你敢有拢会记得？
多半你都不记得，对不对？
大部分你拢袂记得呀。
幸亏我们多半都不记得。
好家在咱拢袂记得，
要不然我们会抓狂。
无人叫人的牙工，
对不对？
是不是安尼？
可是我告诉你，科学家告诉我们。
但是呢，科学家安尼甲咱讲，
有可能五十年后，
可能五十年以后，
如果他们想办法去把人的头盖骨打开，
伊想办法将你的头壳甲拍开。
用深度的电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适当的位置，
你用这个深度的电极来刺激你的大脑的某一部分，
你会记得五十年前你从家里，有一个礼拜天你从家里来到教堂二十分钟的路上，你看过听过的许多事的细节，你有可能想起来，
你有可能会当想起来，讲五十年前哈，你对厝里出发到教会所经过、所看见、所听到的代志，你拢会记哩。
这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所以这是真奇妙的代志。
我们其实记得的，
其实咱是会记哩。
但是上帝安排我们，他不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但是上帝就是安排讲，卖可以一直出现在你的记忆来对。
我们的记忆库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容量的。
虽然基地这个仓库是真大真大的，
可是神没有让它 一直都浮现在表面，让我们一直记得。
但是上帝不爱好来对物件一直出现在咱的头脑来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记得的东西才会直接的影响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对不对？
但是咱会记的物件，才会影响咱的生活的方式。
只有当我们听见、看见的东西，我们刻意的，把它放在我们身上。
咱来将咱所看见、听见的代志，挑刚刚藏在心里面，
或者在看见、听见的时候，多想一下。
啊，是你看见、听见的时阵，你搁再想一摆。
甚至经过了以后，再回想一下。
哎呀，你经过这件事了，你搁再想一摆。
你有过这种事对不对？
你有这种经验对不？
明明只是去搭捷运的时候，一个人跟你迎面走过来。
明明是你去搭这个捷运时阵呢，我对面有一个人走过来，
你看了他一眼，
你搁看。
最后他走到你后面去了，你也没有回头再看。
哎，讲起你后边，你嘛无过去看。
可是你继续在想。
但是你继续在想。
刚刚那个人怎么穿衣服是这样穿的？
那人穿啥来安尼穿啊？
或者你来到教会？
啊，是你来到教会。
跟牧师迎面走过。
面对面，看到牧师啊。
我就开始想说，刚刚牧师为什么没有跟我笑一笑？
又想讲。他都要牧师那无对我笑笑，
很可能牧师对我有意见，
可能牧师对我有意见哦。
是不是有人告诉他一件事情，他知道了我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他才这样？
是不是有人偷偷甲讲一件事，我做了不好的代志，所以伊才会对我安尼？
哦，你接下来五分钟、十分钟，你可以想很多很多事的。
所以继续的五分钟，你也在想真侪代志。
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我明白记忆的法则的话，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记忆的法则，
因为觉得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精神状态等等，
这样其实我们可以掌管自己的心思、感情和精神这方面。
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多的管控自己，不要变成有忧郁症或者别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管理自己，不要让我们变成有物质还是怕吓这样的情形。
我不认为有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官能症都只是这样的原因，但是至少这个原因在很多人身上占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我不是说精神这方面有毛病人都是这样，但是我刚才说的事可能是占很大部分的原因。
知道一点神造万有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法则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上帝创造万面跟创造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法则是很要紧的。
神有法则，所以他的作为、他的审判或者他施恩典都是有法则的。
上帝是有法则的，上帝伊的作为、伊的审判、施恩拢是有法则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刚刚有提到的，今天要告诉你另外一个相对的法则，不是相对的神的属性，就是神也蛮随机的。
但是我今日已经跟你讲，我要讲另外一个，敢那颠倒拜这种性情，就是上帝冇随机的时阵。
神一方面有法则，但是他没有完全把自己限定在框在他自己的法则里面。
虽然上帝有法则，但是伊唔是约束家己一直在即个法则来对。
他有时候很随机做事，
又当时是随机来做代
志，破坏他自己的法则，
跟他破坏伊的法则同款。
可是你不要因为这样，你就不注意神的法则。
但是你袂使因为上帝有这方面，你都无注意上帝的法则。
因为多半的时候，他要按法则行事。
因大部分的时间，伊拢是照伊的法则在做代志。
可是有时候他有点随机。
但是当时伊的随机，
神是有规律、有法则，那是他的属性。
所以上帝有规律、有法则，这是伊的性情。
随机也是他的属性。
但是随机嘛是上帝的性情。
我想了半天，你知道随机是哪两个字吧？随意跟机会，这个随机就是随机是什么意思啊？好，比方神定下律法。
比如说上帝有律法，
他要求祭司要按规矩、律法的规矩来献祭。
他叫这些祭司呢，他要照规矩来献祭。
你如果读利未记，你发现有一些祭物是要全部焚烧的，叫做燔祭。
你如果读利未记，你就看到说有一些精神是要完全烧掉，这叫做燔祭。
不只是燔祭，赎罪祭也有的是要全部烧掉的。
有当时赎罪的祭也是要烧掉。
可是有一些祭物它只烧它的脂油，
但是有一些祭物呢，你只烧它的油就好，
或者是烧一部分的肉，
还是烧一部分的肉，
但是要留一些肉起来。
但是一些肉是留下来，
有一些肉是要给祭司的，
有的肉是要给祭司，
还有一些献祭除了脂油以外其他的肉都要留下来。
还有一种祭，它是只将油烧掉，其他的东西留下来，
它一部分给祭司，就是右腿跟牲畜的胸，
正腿加胸和祭司。
其他的肉呢，献祭的人可以吃。
其他的呢是献祭人会使吃。
那个叫平安祭。
平安祭，
这是神的法则。
这是上帝的法则。
第一个大祭司摩西的哥哥亚伦，他有四个儿子。
第一个大祭司，摩西的兄阿伦。
那时候亚伦年纪已经大了。
那是阿伦年纪较大，
所以他的儿子们在旁边帮助他。
也好生在帮衬伊。
他的长子跟次子叫做拿达跟亚比户，没有按规矩来献祭。
但是伊的大囝甲第二后生呢，无照规矩来献祭。
他们献上燔火，
因就是用八种的火来献。
神击杀他们，
上帝将因抬死。
他们身负重大的责任，那是也是很大的权力，所以神的标准也很高。
因为因是有很大的责任，哈，也是有很大的权力，所以上帝标准很高。
那天亚伦在年纪大的时候，却遇见上子的灾祸。
所以那天亚伦他年纪已经大，才遇到这个后生死去的灾祸。
所以他在烧那个祭牲的肉的时候，就把本来给要留下来给祭司吃的肉一起烧掉了。
所以呢，伊就将应该是要给祭司吃的肉拢完全给烧掉去。
当摩西按着规章要找那些肉来给祭司的时候，
所以摩西呢照上帝规律，伊要来找遐的肉时阵，发现到拢烧掉去啊。
怎么找都找不到，
伊拢找无。
他去问亚伦，才发现全部烧掉了。
所以伊再问阿伦，阿伦就甲讲我拢烧掉去。
他就很生气，
摩西真生气。
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利未记》第十章十六节。
那来读《利未记》第十章十六节，
《利未记》第十章十六节，
十章十六节。
当下摩西急切的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
伊讲伊是摩西第一要找最赎罪这个山羊羔，像怎样都已经烧掉啊！
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
伊就向亚伦村的那两个后生哈，以利亚撒跟以他玛生气。
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伊讲这个赎罪的罪是祭性的，主嘛，予恁要予恁担当会众的罪，在耶和华面前为因赎罪，恁啥那无伫圣所食呢？
十九节，
十九节，
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
伊讲亚伦对摩西讲：“今仔日因伫耶和华面前献赎罪祭加烧祭。”
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
伊讲我阁拄到今仔日这个灾祸，那今仔日食这个赎罪祭。耶和华怎会看最好呢？
摩西没有说，管你怎么样，那就是一定要留下来吃的。
摩西不讲，不管你怎么讲啦，那都是一定要留下来吃。
二十节说，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
伊在讲，摩西听见就抓这个为最好。
显然神也是，
上帝嘛是安尼看。
所以神有法则，有规律，可是他。有的时候接受例外，对不对？
上帝是有法则、有规律，但是有当时接受这个特别的嘞。
我想，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也会这样。
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嘛是安尼。
美国有一个医生，又是诗人的一个 Oliver Holmes， 他的名字跟 Holmes 是
河马
福尔摩斯的名字，但他的姓啊，他不是福尔摩斯，可是。这位医生诗人他这样讲，
美国一个医生已经到最细啊，你讲。
他说：“年轻人知道法则，老年人知道例外。”
伊讲：“少年人怎样法则，但是年纪大的人怎样有特别的嘞。”
很好的话，
真好的话。
希望你不要年轻的时候就充满了例外。
但是嘛，你不是在少年的时候充满了你有很多特别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是学习法则的重要时机，
因为少年的时候你应该好好来学习上帝的法则。
可是这些做父母的，你不要年纪大了仍然不老练成熟，无法像摩西一样辨别出一些例外来。
但是做父母呢，你若是年纪大呢，你唔通安尼，生命无成熟，无亲像摩西同款，会当分辨讲这是特别的咧。
我们应该追求要认识神的法则、神的规律，而且认真的跟随他、信靠他。
你应该追求明白上帝法则规律，认真来跟对神、信靠神，
来知道他是一切，他是神，去认识他的属性。
怎样？伊是神呢？伊是一切，咱来明白伊的性情。
可是有的时候事情并不照我们所想的那样发生。
但是有当时呢，代志无亲像咱所想安尼发生。
你觉得怎么会这样？神不是都那样做的吗？
伊感觉讲上帝那样呢啦，伊不是拢应该爱安怎做吗？
神不是应该那样做的吗？
上帝不是应该爱安尼做吗？
可是遇见这些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退一步，让神有例外、有随机的空间。
我当时都着这种代志来退一步。爱想着讲，上帝有另外的做法，有这个随机的时阵，
这样才会跟神有活泼的交通。
安尼，你看上帝叫一个活泼的交通，
而不是把神或者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律法的机器。
安尼，你才未将神，还是咱家己看做一个律法的机器。
因为法则是神的属性，随机也是。
因为法则是上帝的性情，但是随机嘛是。
我举一个例子，我的牧师荣教士。
我估计的嘞，我的牧师严教授，
他教导我们，一个很严谨也很重要的一个法则。
伊教是阮一个真，严格一个法则，就是
你要有神的同在才去做别的事。
你爱有上帝的同在，才去做别行事。
是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吗？
你知影这是真要紧的法则。
你常常要优先来追求主。来亲近他，你意识到神的同在，你无论做什么事就会不一样。
你优先爱来靠谱主、追求主、亲近主、爱心有上帝同在，安尼不管遇到什么代志拢会使。
他总是这样教导，
伊总是安尼，
他也这样实行，
伊嘛安尼实行。
我一个礼拜参加他带领的聚会很多次，
我一礼拜参加一段恋爱组会真侪拜，
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讲类似这样的话，
差不多每一拜组会伊拢提醒一件事。
我一共。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听他讲这个讲十年。
所以我在他生命上刷不的十年都一直在讲，听到他讲这件事，
他从来不改变这个，从来不换新花样，
他都是说同样的事情，没出别项的那个花样。
可是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一个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耳目一新。
但是有一次他说到这件事，我感觉真稀奇，怎么会听到他说这件事。
他说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家里，
他说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家里，
那天晚上没有聚会，
那天晚上没有聚会，
他觉得心里不太整齐，
他就感觉他的心不整齐。
他用这种方式讲，可是我大概知道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觉得神的同在是那么明确那样子的，他好像跟神的关系亲近神不是那么自然甜美。
就是意思是说他在亲近主没感觉主的同在那么甘甜，那么真实。
根据他的教导，他应该好好的去祷告，对不对？
那根据他的教导应该要好好去祈祷，不是？
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他告诉我们说主就提醒他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人。
他说呢，主就提醒他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人，
虽然是晚上的，就穿好外出的衣服出去看望一个人。
所以呢，虽然是晚上他穿要出外的衣服去探访，
他当他 探望完回来的时候，他觉得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了。
他探访完回来的时候，他感觉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恢复，
听懂吗？
你有听有没有？
你不要常常都是后面这种随机哦。
但是我是用我的我他都要讲的这种特别的例来。
前面那个叫做法则规律。
头前那是上帝法则规律。
可是你要懂一点随机好吗？
但是你也要明白随机的事情。
三十几年前，我们夫妇在宜兰罗东服事的时候。
三十多年前，我夫妇在罗东服事的时候。
很早期有一次主带领我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子传福音。
早期时阵呢，主因传我伫附近的一个庄去传福音。
我们带了各样的装备。
我带真侪物件去。
那时候没有江文凯弟兄帮助我们，需要自己带去。
那时无江兄弟帮助我，所以我拢要自己冲。
然后我们发现，在那里最好步道的地方就是庙前面的广场。
我发觉迄个庄呢，上好步道的所在就是咧庙头前。
那是当地的居民做公共事务的地方嘛，
因为那就是那个所在人最公共的事情的公共的事情的所在。
很快就有小孩子 围住我们，
所以很多孩子就挖滚滚，
有一些大人
毛大人
保持距离一下远一点的地方，
这些大人呢站得远的所在在看我。
后来从我们后面庙的后面出来一位六十几岁的老先生牵着脚踏车，
然后呢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先生呢对庙后边出来。
你们听我讲过这个见证，
您不听给我讲这个见证。
这位姓陈的老先生就停下来听我们讲，
这个单身就停下来在听我说，
我们讲完他就靠近我们说他要信耶稣。
我说出来他就我说我告诉我他要信耶稣，
他有可能是那个村子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他可能是那个村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没有经过什么努力他就要信耶稣，
我也没很努力团他就没信啊。
那本来就不是我们努力，他告诉我们，因为很多年前他有一个比较亲戚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好。
他说因为很多年前有一个亲戚他是基督徒，他对人很好。
那是撒下的福音种子，对不对？
所以这个亲戚的也好的经济在他里面。
我就是从这些事情学习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对待人，不要只是为了要他信主跟他变得面红耳赤，那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就对这件事学一件事情，我们在团后就不谈这样跟人家很辩论面红红这样，不需要这样。
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一件事，要讲另外一件事。
但我今天不是要说这件事，是要说另外一件事。
虽然他会来聚会，可是有时候我会去探望他。
虽然有当时他来聚会，有当时我也去探访他。
有一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儿子在。
有一次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好生的。
他儿子可能是那个庙的庙公。
他的年轻可能是那间庙的庙公。
我原来就有听说，
我听人说
他对他父亲不是很好，
听说他对他的老爸不好，
这也是他父亲要信主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他的年轻要信主的原因之一。
那天他看见我们就很粗暴的对待我们，
所以那天他看见我们就对我们很粗暴，
骂我们吧，讲大声的话，
很大声的骂我们。
我们多年来都有这个原则，一向他越是粗暴，我们就会越安静越温和。
但是真多年我有这个原则，就是对方若越粗鲁，我若越温和来回应。
保罗说的嘛，用温柔回应那个抵挡的人。
保罗讲，来用温柔来回应那个抵挡咱的人。
那是神的法则，记得这个法则哈。别人越是凶恶，你就越温柔安静。
所以这是上帝的法则，就是别人若越歹，你都要越温柔。
所以那天我就很温和的对他微笑一下。尽量不要让他不舒服的情况，我就讲两三句尽量让他舒服的话，然后我转身就要离开了。
所以那天我很温和对于笑笑也说几句很让他爽快的话，就要换心要去骑机车。
我回身要去骑机车的时候，忽然主叫住我，
我要骑机车的时候忽然间主叫我，
忽然我觉得我应该做另外一件事，
我就感觉我应该做另外一件事，
我就回头，仍然很温和
了。我就回头，真温和，我对这个先生讲话。
但是我很坚定的跟他讲，这是我教大家的温柔而坚定。
但是我是真温柔，但是讲真坚定的话。
我忘了我给他讲什么，反正我跟他讲了几句话。
我不记得我是跟他讲啥，但是我记得我讲几句话。
那个先生好像被吓住了，被震慑住了，就一句话都不讲，愣在那里。
这个先生刚才惊一个，刚才好做懵掉啊！你哈，
我觉得有可能他后来会对他父亲稍微好一点。
我感觉有可能以后也对他老爸较好一些啦。
我们生命不时的会遇见这些事，神有法则，可是他也接受例外。
所以咱的生命内底拢会拄到这款代志，就是上帝有法则，但是伊嘛有特别的咧。
学习认识这个，帮助我们生活会过得更和谐。
你那认捌遮的代志，让咱的生命较和谐。
因为我们跟神一样，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
因为咱都跟神相款啦，安尼咱也是在住里面。
你要能好好的住在神的同在中，你一定要学会他的法则，也学会他的随机。
所以你要学习认识上帝规律跟随机，安尼你才会好好住在主里面。
请大家读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那来看出来记记三十四章
第五节、
第五节
到第七节
到第七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五到七节。
五到七节，
这是神自己对摩西讲到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属性。
这是神自己向摩西讲到一些。专有的一位，伊的性情是啥？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五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五到七节。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跟摩西这会站在遐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耶和华在面前宣告讲：“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无快生气，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为千万人存慈爱，赦免罪过、过失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
决断无力有罪，罪无罪，要归咎伊的罪，对下到囝到囝孙啊到。三四代，
神有法则跟规律，我想这个跟神的另外一个宝贵的属性是相关相似的，就是神是信实的。
上帝法则跟规律，这个以一种性情叫做信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他守信用，他有信用，那是 faithfulness。
就是上帝是有信用的上帝。
你看他在宇宙中的作为，他不会今天早上起来一时兴起更换游戏规则，对不对？他不会，对不对？
你看他在宇宙中的作为，他不会说 OK 早起起来随便就换他的这个规则。
叫地球自转慢一点，那一天就会变长。
今才去伊讲好，即、這个地球家己咧洗洗较慢咧，安尼迄天会变较长。
那我们一定会大乱。
安尼可能咱会真乱啊。
我们不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时，今天怎么会变成二十八小时啦？
咱一天二十四小时，煞变做二十八小时去。
谁没有这样？
上帝不然呢？
他四千年前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一直到今天还在执行。
四千年前呢，伊对这个亚伯拉罕讲的话，到今天犹原在实行。
他说，他要让他的后裔繁多，得到属灵的祝福，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他都照着做。
伊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真多哈，包含咱基督徒会当得到属灵的祝福，而且在生命中最王掌权。
很多年前，他听见他的一个仆人约书亚说的一段话。
真侪年前，伊听见的仆人约书亚对亚利哥城讲救主的话。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圣经有名的故事。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真有名的故事。
摩西死后，是约书亚接续他，要把百姓从旷野带进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
摩西死去以后，是伊的仆人约书亚们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对旷野入去这个应允的地，就是现在这个巴勒斯坦。
他们在巴勒斯坦，在迦南地打的第一仗，在耶利哥城，你记得吗？
因在这个迦南地第一摆战争，就是要打这个耶利哥城。
那天神把耶利哥城毁灭了。
迄天，上帝将这个耶利哥城毁灭。
如果你晓得我们今天的考古的资料，知道那个时代那些迦南人所做的很邪恶的事情，你就会同意神这样审判他们。
根据现在咱知影的资料，因为遐个人实在是真邪恶，所以你一定会同意上帝做这件事。
当耶利哥城毁灭之后，
耶利哥城毁灭以后，
约书亚讲了一句话，
约书亚讲一句话，
是一个咒诅，
是一个咒诅。
他说，这座城不可以再被重建。
伊讲这座城未使重新来建，
要做一个记号在百姓中间。
因为是要做一个记号在百姓中间。
如果有一天有人重建这个耶利哥城，
如果有人重新来修理这个耶利哥城，
他立根基的时候，就是开工建造的时候，他的长子会死掉。
伊下这个地基的时候呢，大件事。
他安门扇，也就是完工的时候，他的幼子会死掉。
伊完工下门的时阵，煞要惊死。
神听见了，
这句话上帝听见。
经过六百年，
经过六百年以后，
那座城一直没有重建，
这座城拢无重新建立。
六百年后，人大概已经忘了有这么一回事。
六百年以后呢，可能人未记得这个代志啊，
或者觉得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还是刚刚讲啊，那不过是传说啊，那样。
所以有一个大胆的人，
有一个好大的人，
重建了耶利哥。
就重新来修理这个耶利哥城。
圣经特别记载这件事，连他们的名字都记载了。
圣经特别记这件事，参伊的名嘛写出来。
而且因此我也会背这个名字。
所以我嘛要背伊的名。
重建的人是伯特利人希勒。
所以重新修理的人是伯特利人希勒。
当他立根基的时候，他长子叫做亚比兰就死了。
伊下地基的时阵，伊的大囝亚比兰死。
我不知道是生病还是怎么样死了。
我不知道是破病死还是安怎死。
当他安门扇完工的时候，他的幼子叫做西哥也死了。
伊完工下门的时候，伊的煞尾囝西哥也死。
很可怕，对不对？神记得那些事，
所以真可怕，敢不是上帝拢会记你这个代志？
可是之后，神做了一个伟大的例外。
但是以后，上帝做一件事是真伟大的、特别的事。
他有法则，
他有法则。
一个很可怕的法则就是，如果你违背神，你会受咒诅。
一个可怕的法则就是，你若违背上帝，你会受咒诅。
就像耶利哥城一样，
就亲像这个耶利哥城的代志。
可是后来，神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例外。
但是以后，上帝做一个真伟大的、特别的事，
就是叫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
就是叫上帝的意思的律法以外来显明出来。
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讲的话。
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讲的。
神的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
上帝的意的律法以外显明出来，
要借着基督的代赎，他背负我们的咒诅，他能够使我们脱离这个咒诅，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担当我们的咒诅，让我们脱离咒诅。
不是从我们先变好开始的，
不是叫你自己先变好，
而是基督自己做的，
是基督自己来做。
这就叫本来临到我们的一切咒诅都化成祝福，
所以本来应该临到我们的一切咒诅都变成祝福。
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讲的话，
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讲的。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跟十四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基督为我们受咒诅，就赎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因为圣经上记着，既然挂在十字架顶的，都是受咒诅的。
所以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甚至为我们成了咒诅。
所以基督为我们受咒诅，而且他自己承受咒诅，
然后在十字架上死了，
在十字架顶死。
后面说，这便叫亚伯兰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气，因为基督耶稣会当临到外邦人。
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叫人因为信得着所应允的圣灵。
这是神随机弄出来的例外，你知道吧？
这就是上帝一种随机的性情所做的代志。
事实上，神使这个例外变成了另外一个伟大的规律，就是恩典的律。
其实呢，上帝将这个特别的律呢，给变作一种稳定的律。
那时候耶利哥已经重建起来，对不对？
你知道那时耶利哥城已经重新来建立。
福音书里面记载，神的儿子有一天经过耶利哥。
福音书跟人讲，上帝叫一天经过这个耶利哥城，
他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看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
圣经像对希勒一样，也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叫巴迪麦。
圣经下一名是巴迪麦，
那是人类堕落以后就有的咒诅。那个人生来就瞎眼，
这就是人类坠落以后就会咒诅，所以这人生下来就瞎眼。
可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医治他，
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医治他。
后来他看见另外一个那一座城耶利哥城，一个邪恶大家都讨厌的人，就是税吏长撒该。
你们看到这个亚历哥城内底有一个真邪恶的抽象的偷人撒该，
主对他伸出恩典的手，使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成为那一座城很多人的祝福。
主呢就伸出稳定的手，让这个人生命完全改变，加做别人的祝福。
一个受咒诅的地方，主耶稣带来祝福。
所以你看一个受咒诅的所在，主耶稣带来祝福。
你一定要记得，那个受咒诅的律到现在还存在着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受咒诅的律在哪里有完存在，
因为那是神的道路，你不走在他的道路上就会受咒诅。
因为这是上帝的道路，你若不照他的道路走，你就受咒诅。
可是神放了一个随机，一个伟大的例外在那里，就是你可以来投靠耶稣。
但是上帝放一个随机稳定的律，就是你可以来投靠耶稣。
那将要不一样，
这就不一样。
当然如果用神的永恒跟无限来看，他的随机也都是在他的法则跟规律里面。
当然你来用上帝这个永远跟无限的角度来看，这样他的随机也是在他的法则跟规律中。
法则跟随机都是同一位神的属性，
因为法则跟随机都是同一位神的性情。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神把那种比较重法则的一面跟比较重随机的一面分别放在男女的身上。
但是很特别的事就是，上帝将这个规律性和随机性分别放在大波人、杂波人来对。
大概大致上按比例来说，男人比较会重视讲道理、法则这些，女人比较随机一点。
用大部分的比例来讲呢，大波人较重这个规律，杂波人较随机啊呢。
作家子敏提到他三个女儿的故事很有意思。
有一个作家子敏一共有三个女儿。
那时候他只有两个女儿的时候，孩子小时候，他们假日商量要去哪里玩。
他有两个女儿的时候，那放假大家就参详说要去哪里剃头。
一个是石门水库，一个是横贯公路。
有的人说来去九门水库，有的人说去这个横贯公路。
老二就说，我不要去石门水库，因为那个念过了，就是书上念过了。
你的查某囝讲，不要去九门水库啦，那课本都读过呀。
他说，那个他姐姐就说，他姐姐其实也没有那么想去石门水库，可是他以纠正他妹妹的， 随机性为乐。
这个这阵呢，伊虽然嘛无喊你想要去这个石门水果。水口，但是呢，伊真爱用这个随机的方法来驾驶爷妹妹。
没有对他姐姐说，
对他妹妹。
可是跟他妹妹说，可是横贯公路你也念过。
伊就改妹妹讲，但是这个横贯公路你嘛读过啊。
他说，可是我没有去过。
伊讲，但是我无去过啊。
他姐姐说，那你又去过石门水库啦？
伊姐姐讲，啊，你敢无去过这个九门水口？
他说，可是我没有念过，我有念过。
伊讲，但是我捌读过。
你们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这样讲话的，
你是不当时都是一挂人讲的，就是一种经验。
像我就不会这样。
那亲像我，我绝对袂讲这种这种话。
我喜欢逻辑上、几何上的规律。
我真介意讲 logic 几何迄个规律。
所以我智力测验考很高，因为智力测验都在考这个。
我考验这个看你地位有关的迄个考试，我考真高分，因为。这种测，这个科技拢是咧科技方面呢。
你们听过黄金比例吗？
你知影下面是黄金的比例。
我看黄金比例就觉得很舒服。
嗯、我那看这种黄金的比例，我都感觉真顺眼。
这一张 A4 的纸就是标准的黄金比例。
像这个 A4 的纸，就是标准的黄金的比例。
长跟宽的比例。
长跟宽是偌长啊？呢？
它可以画成一个正方形。
你再给它变作正横。
剩下的这一块，剩下的这一块仍然是跟这个比例一样，黄金比例。
出来去保护嘛是黄金的比例。
你继续可以这样继续这样切割，
所以你也是继续按那个挂。
那个叫黄金比例，
这个黄金的比例。
我喜欢12这种数目，
我真介意十二这种数字。
24、
36、36，
看起来都很舒服，
感觉真爽快啊呢。
所以也会喜欢别人守时啊。
我嘛介意人休息间。
如果你讲故事、写人的传记，把年代写出来吗？不写年代，
人讲故事还是写代志？问讲啊，你还不把这个闺女写好好？
可是逐渐的，主要让我欣赏另外一面。
但是渐渐做我欣赏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数字里面有质数？
你知啊，数字里面有质数，
就是不会被任何东西除了一以外，不会被任何东西除开的。
就是除了一以外，无法度用迄个别的数字给除掉三。
7、11、
十一。
我以前不喜欢这种数字。
以前我拢无介意这种数字。
可是神，他用10跟12来表达完全。
上帝是用十跟十二来代表完全，完全。
他也用7来表达完全。
但是伊嘛用7来表达也完全。
我学会欣赏7是因为读圣经，你知道吗？
所以我较介意7这个数字，是因为读圣经。
圣经最常用到的数字之一就是7，
因为圣经时常讲到7。
而且神用3这个讨厌的数字来表明他的属性，他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且上帝用3来表达伊家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
好不容易看见神拣选了。12支派，12个使徒，蛮令人高兴的数字。
啊、我真欢喜看了讲上帝拣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门徒，
好像让我可以跟人家说12是比较好的数字。
所以我可能会使别人讲，哦，十二这个数字较好哦。
才不是嘞，
但是不是安尼？
主虽然拣选了让雅各生了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
虽然上帝拣选雅各十二个后生，成为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祖先，
可是神却挑了约瑟出来，让他生了2个儿子，放进12个人里面。
但是上帝呢，拣选约瑟的两个后生呢，这两个后生加入去这个十二个里头，就变成13。
然后把利未拿出来侍奉神。
啊，利未支派搁加拣出来去服侍上帝。
这就好了，干嘛加一个干什么了？
啊，这记得今后你想那给几嘞？
到了新约时代，主拣选12个门徒，太好了。
新约的时代，上帝拣选十二个门徒，真好。
然后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加在其中就13个人。
问题是最后的暗顿，耶稣自己嘛底下是变成13个人吃的。
最讨厌的时候的是他们在为圣经定章的时候，把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最后晚餐那么美的故事。放在约翰福音13章，
但是上对啊，就是从这个新约写最后的暗顿，甲耶稣为门徒洗脚时阵呢，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
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不高兴过。我从圣经学会这件事。
当然无，我无永远的无欢喜，我就是对圣经来学习这代志。
这种东西叫做 singular， 叫做 peculiar， 这些奇特的、不守规矩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感觉较奇怪的一挂人事物啦。
我从哪里学会神也喜欢那个？
我还是讲上帝嘛，介意安尼做。
所以借着这个，我慢慢学习喜欢那些，想办法欣赏那些我初看，会不太喜欢的一些人的样子啊。
就是安尼，我开始还是欣赏我初初一看时阵感觉较无介意的代志。
我读校园出版社出版的牧者的翱翔，那个尤金·彼得森写的书。
我读一本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册。
他提到两个故事。
伊讲到两个故事。
教会来了一对母女。
伊讲教会来一对，一个妈妈加查某囝。
那妈妈一直在推荐那个四十岁的女儿多么会唱歌。
这个妈妈就一直推荐说，她这个四十多岁的查某囝是真会唱歌，
声乐界未来之星，
是这个唱歌的这个世界未来的明星。
那些牧师没有先试一试，就让她在主日献诗。
牧师呢，无叫伊先唱看卖，就让伊在主日的献诗。
结果惨不忍睹，惨不忍听啊！
结果实在足害啊呢！
他用唱歌剧的声调来唱诗歌，
伊用一种唱歌剧的声音来唱诗。
然后碰到他唱不上去的高音，他自动降音。
而且呢，唱管音你唱不起，就降音。
牧师很有恩慈，再给他一次机会，下个主日。
牧师呢，真稳定，后一个主日个好机会。
他还是这样，
伊嘛是安尼。
试了几次以后，只好请他不要再现实。
啊，气鬼不了，叫伊卖过狠呐。
不久，那一对母女就消失了，因为他们到教会只是要找到舞台而已。
无牢固。这个妈妈跟查某囝拢无来啊，因为因来教会是干来要想要表演呢。
我们都有可能遇见类似这样的人。
咱拢会拄到亲像这种的人。
他说他的教会另外有一个先生跟着家人来聚会。
伊讲另外一个先生呢，跟伊厝里人来教会聚会。
每个礼拜都来哦。
每一礼拜拢来。
坐在那里很安静。
安安静静。
至少他从来不说话。
从来不被恭维。
不是在聚会中，当然本来就不说话。聚会完你从不跟人家说话的。
聚会中，伊当然无讲话，但聚会上嘛无甲别人讲。
西方的牧师居然都在门口跟大家说再见，他都不跟说话了。
教会牧师呢，大家分别时阵会伫门口甲大家握握手，但是伊嘛拢无讲话。
是真的很奇特，二十年之久，他没有在教会说过一句话。
二十多年，伊拢无伫教会讲一句话。
二十年后，为什么说二十年？知道吗？因为二十年后他去世了。
二十年以后，伊过身去啊。
有了，他说过一句话。最后他生病的时候，牧师去探望他。
伊讲过一句话，是伊最后破病的时阵，牧师去探访。
他讲了他唯一的一句话。
伊讲为讲出来一句话是安尼：
在我的丧礼上，如果你要祷告，请你默祷。
在我的对数礼拜，你若要祈祷，请你静静祈祷。
就是不开声的祷告。
就是你袂使出声。
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从二十几岁侍奉主开始，慢慢的学习爱这样的人。
其实，我二十多岁的学习主哈，我慢慢学习介意这种人。
一方面尽量帮助他们，一方面学习欣赏他们生命当中另外有一些事。
一方面帮助伊呢，一方面来欣赏因生命中这代志，
包括他们选择。peculiar 怪异，
就是伊身上较奇怪的代志，咱嘛来欣赏。
那现在应该用一个英文字讲叫 weird， 或者叫做 odd 那种样子。
这就是因真怪诞，无完全奇怪的样啊。
慢慢你会知道，常理也就是规律，有的时候跟例外的界限，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分明。
慢慢你就发觉着讲，其实呢规律。跟这个特别的那个概算其实也不那么明显、啊、
比方我们欣赏鹦鹉的鲜艳的色彩，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很欣赏这个鸟鹦鹉，鹦鹉它色彩那么多，
对吧？鹦鹉特别很多鲜艳色彩，
是不是？伊那个毛吼真侪色彩。
可是我猜你不会把它穿在身上。
你把手里也纱不会轻。
哪一天你把我鲜艳色彩穿成衣服？
你来穿一下你这些菜衫，
所以我们对衣服的配色是有法则的，不是吗？
你也感觉真有感，所以咱这个衫的配色是有法则的。
你知道我长大以后，甚至是服侍主以后，才第一次知道，从我太太知道的说，你穿蓝色的，你穿咖啡色的长裤，不要配蓝色的上衣吗？
我好在注意啊，我太太跟我讲，你穿这个顶面的衫是蓝色的，唔通配一种咖啡色的短裤啦。
可是后来我在我们教会发现那些艺术家才不管这个嘞。
但是后来我看到教会这些艺术家，他们都没管这些发觉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他们是色彩专家哎。
他们敢是色彩专家？
不过我猜你还是不想学他们就是
了。我猜你不会学他们。
上帝造的树叶都对称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上帝创造的这个树叶是三对。
这样一个树叶，中间有一个树柄、树梗，它两边是对称的，对不对？
树叶是三对的。
你听过桃花心木吗？
你不听见这个桃花心木？
有一些高级的车子会贴一些漂亮的木块，叫桃花心木。
有一挂真高级的这个家具，拢是用这个桃花心树的这个
茶。有一些钢琴是用桃花心木做的，
买在做钢琴。
看上一张吧，你看这些。树叶像凤凰木，它是很对称，对不对？它不只是一根对称，细的地方对称，那个最小的叶子都对称的。
嗯，完全三对安尼。
神蛮喜欢对称的，
所以上帝介意三对。
我也喜欢，
我嘛介意。
不过神造过一些不对称的东西，对不对？
上帝嘛，创出一个敢那无三对。
你有没有看过比目鱼？
你有看过迄个比目？
怎么两个眼睛都生在同一边啦、
两个目睭放伫一边，
然后一边的肉厚，一边的肉薄薄的。
啊，另外一边已经高，另外一边已经
薄。宴席上摆一只比目鱼出来，宴席上摆一只比目鱼出来。
你咧食刀时阵有一只这种比目鱼啊吧？
你看别人在挖肉吃，
你看别人咧喂吧。
你不急，反正背面还有肉。
小关键啦，可以喂的最贵鱼，后边啊够有汤。
怎么还要挖？挖你背面没有肉？
你太贵了，无吧？
我刚刚最后那个例子是随机讲的。
他都是连喜欢随机讲。
可是你看这个桃花心木，你看得出来吧？它那个叶子不对称，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啊，
我很多年前就注意到桃花心木的叶子不对称。
哦，也记得有啊，无三对。
这个不是只有这一根特别了，桃花心木很多叶子都不对称，你有没有看到了？认识神的法则，而且因此过一个有法则的、有规律的生活是好事。
当然是要上帝的法则，所以你过一种有法则、有规律的生活真好，
会为我们带来平静安稳。
因为你有平静安稳的心。
比方一个人晓得管理钱财，
比如说一个人怎样管理自己的钱
财，他会存钱，
一堆存钱，
这是一种规律啊。
这是一种规律，
而不是今天我多少钱花多少钱。
不是讲我今有偌济钱就开偌济。
不要那么随机，你在生活上应该常常有这种规律。
唔通安尼，遐你随便随机哈，
这样你才会过得平顺，
爱有规律，安尼才会过得较平顺。
那些随机使用钱财的人，一辈子都常常要为着钱财烦恼的。
遐随机使用钱财人，常常一世人为着钱财的烦恼。
可是死守规律也会带来问题。
当然，你死死在死掉迄个规律，嘛会带来问题。
有一些人甚至变成强迫性的行为。
有人甚至是有这种强迫性的行为。
所以你要懂得例外。
所以你要怎样有特别的嘞？
有的时候放宽一下，让自己有一个例外。
所以当时你较轻松一点，和家己有一个例外。
安慰自己说那是好的。
跟家己讲安尼较好。
对某一些状况做出弹性的处理，
所以回应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也在有学习的条件。
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也是神想坐在我们身上。
这都是上帝的性情，也是上帝要做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来唱。